今天有很多的主题，我们讲到地球的年龄、大爆炸、进化论、创造论，我们讲到洪水以前的世界，人怎么可能活到900岁以上？在洪水以前的世界，有水天棚，有更多的气压，有更多的氧气，人才能活得比较久。所谓的猿人，所谓的史前动物，以前洪水以前的动物比较大，洪水以前的人比较大。我们刚才讲过很多，这两节是我更下一个更是我最喜欢的信息，叫做追寻神。这一节我们是讲教科书中的谎言，进化论在科学教科书里头被呈现为好像是事实，教科书说这不是理论，他说这个就是事实。这是我们所面对最大的问题，因为进化论从来没有被证实过。我们的奖机构有一个很大的奖金，25万块钱奖金，只要你能够提出进化论的证明，就可以得到25万块。但是从来没有人能够拿到这个奖金，因为没有证据，进化论没有证据。但是在教科书里头被呈现为好像事实，这是谎言。我们现在就要告诉你，他们是用什么证据来证明所谓的进化论证据。这些的证据每天教给我们的孩子，这个他们所呈现的证据其实是谎言。今天我们就会一个一个来看。我们已经讲过大爆炸，我们的学校到底在教什么？我们讲到进化论和创造论的世界观，还有恐龙上有方舟吗？恐龙一直是跟人一起在一起生活的。今天我们讲教科书中的谎言，这个45分钟是我们的主题。如果有人知道有疯子是要送毒的牛奶送到你的学校的孩子的学校，你会怎么办？如果你知道你的孩子要喝到有毒的牛奶，你会采取什么行动？怎么样阻止？你大概什么不择手段，一定要让你的孩子不要喝到毒牛奶？你会用一切的方法去到你的孩子的学校。星期一早上，他们孩子去到学校，他们会吃到很多的毒药。这个毒药就是在教科书里头有很多的谎言，实际上那不是科学，但是却被混进科学的教科书里头。这个就是毒药，是进化论的毒药。我觉得实在不可思议，两个人看一件事情却可以得到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举个例子来说，有人可以站在大峡谷，他说哇，看这个科罗拉多这几百万年以来造成什么样的奇景。另外一个人站在这里的时候也是看同样的景色，他说哇，看这个洪水几天就造成这么宏伟的景象。他们都在看同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得到完全两样不同的结论呢？你知道这个是现在，你知道这个荧幕上这是什么吗？这是一个 carpooler， carpooler， 就是拉牛出牛犊的器具。 有的时候牛生小牛的时候出不来，要用这个拉出来，他把这个放在母牛的后腿，把那个牛呢就是这样子拉出来，加上这个压力，这个牛犊就可以拉出来了。有一个城市人在乡下的时候开车，他看到一个农夫在用这个拉牛出来，他就说这是怎么回事，他就停下来，这个农夫就说请你帮忙跟城市人说。好，那个城市人就在我能帮什么吗，我就帮他，就他们把那个牛犊拉出来了，那个母子健康，他们洗干净之后，那个农夫就说你一直都没有说话，你有没有问题？那个城市人就说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他说什么问题？这个城市人说那是牛跑进去，那牛肚子里跑得多快，怎么进得那么去那么深？他这个完全搞错了，他看到同样的情况，却是得到错误的结论。他看错了，进化论者就是这样，他们看到神的创造，却得到了错误的结论。在教科书里头有这样的谎言，他说几百万年以来，科罗拉多侵蚀坚固的岩石，造成大峡谷。这是事实吗？这个是证据吗？我们已经刚才讲过，这个世界没有几百万年那么重。我们现在来看看有什么样的事实，有什么样的证据。这个事实是大峡谷存在。好，大家都见过，好，所以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事实。几年前我爸爸在那里讲讲座，他们就说请他们去坐那个直升机看大峡谷，他们就去了。他们就坐直升机看大峡谷，到处都看了。那大峡谷是怎么出现的呢？怎么来的呢？这个进化论者的诠释就是说，它是很少水长期慢慢形成，但创造论者说很多的水短期快速形成。那他们两个都在解释同样的事实，但是两个都不诠释不一样，两个一定有一个错。另外一个事实是地球有很多的沉积岩层，那进化论是说数百年来慢慢形成，而创造论者是说挪亚时期的洪水快速形成沉积岩层。到底哪一个是事实，你应该去判断。但是呢，进化论者常常想要把中间这条线除去，然后就让学生以为他们的诠释就是事实。他们尝试将中间这条线除去，他们在教科书里头把他们的解释当成事实来印在书里头。那几百多年以来，是科罗拉多河侵蚀大峡谷的造成大峡谷吗？现在我们可以证实这是一个谎言。如果大峡谷建造水坝的话，会建成一个很大的湖。那这个水渐渐的会超过那个水坝，这个时候水就会倾巢而出。 那这里有一个凯坝高原，其实就是个大峡，其实就是一个大水坝。那大峡谷是在它的后面，从这个雪线可以看得出来。但是这个凯坝高原的雪线是6900到8500尺，但是科罗拉多河流入的地方只有2800尺，而且一直一流进来就开始往下流，就是1800尺，所以它比最高的地方低很多。所以科罗拉多河它从很低的地方，它从2800尺很低的地方流进来，不可能往上流啊，对不对？所以大峡谷的高是比这个科罗拉多河高很多。然后呢，河道是在底部，顶端是高于河，进入峡谷处有4000尺，河水是不会往上流的，河水只会往下流。同时这个河没有三角洲，所以呢这个大峡谷绝对不是科罗拉多河造成的，因为河水不会往上流再往下流造成那样子的峡谷。所以结论就是科罗拉多河不是造成峡谷的原因，这是一个谎言，这是第一个谎言。大峡谷不是科罗拉多造成的。彼得后书说，末世有好讥诮的人来讥诮，他们说什么？他们讥诮什么呢？他们讥诮有关神，他们不喜欢神，因为他们享受最终之乐。他们就是讥诮说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然是一样。他们说什么？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他们说的实际上一个理论 uniformitarianism，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发明的这个理论，就是说从创世以来所有的事情以前是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他们说他用军变论的原则，他说相信支配今天地球现象的基本原则跟过去是一样的。他说现在是过去的钥匙，他错了，因为过去才圣经是过去唯一完美的钥匙，不是从现在看什么就是推测将过去是什么，只有圣经才是能够让我们明白过去的钥匙。这个赖尔是一个律师，他很恨圣经，他写了一本书帮助我们，他喜欢刚才这个赫顿的书，他因为赫顿帮助他可以把神除去。他在1700年代，他们也同样在讥诮，他说他写了一本书 In the Minds of Men， 他写了一本书很有名《弟子学原理》，他讥诮圣经说圣经是远古的教义，他发明了这个地质年代柱，这个白垩纪、侏罗纪、三叠纪、二叠纪、石炭纪、泥盆纪、滞留纪。1800年代，他们就是用自己的意思为每一个地层取名字，并且赋予一个标准的化石。他们决定这个地层有多久，然后就是说这个地层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化石，是那个年代的化石。那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碳测年法呢？碳测年法是一九 1930年发明的，他们这个地磁年代柱是1800年造成的，所以根本完全没有科学的根据，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定的年代。地磁年代柱是他们的圣经，如果你能找到一个地球年代柱的话，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出现，只有在教科书中出现，因为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东西，他们在教科书里头放进这个东西来解释他们的理论。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存在的话，它会有几百尺厚，厚达100里。那所以这个事情，这个东西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论。这个是第二个谎言，根本就没有地质年代柱，他们却把这个东西放在教科书里头，当作事实。大峡谷是不是有很多地质很多层呢？这个是事实，没有错。但这些地质这些层如果是几百万年这样子沉淀而成，是不是当中应该有很多的腐蚀的痕迹啊？不会这么整齐嘛，对不对？但是一点的粉丝它是非常太整齐了，根本不是几百年几百万年慢慢的有这个腐蚀的痕迹。如果你看有你如果看到水怎么样子使每一样东西沉淀很整齐的排列，这个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会发现最合理的解释反而是洪水，不是几百万年。没有，现在他们这个用地层来决定化石的年代，然后又用化石来决定地层的年代，这是一个谎言，是一个错误，逻辑的错误，是循环论证的错误。他们说用这个鱼来定这个地层的年纪，他们用刚才说的循环论证，他们用这条鱼来决定这个年这个化石是多少年，然后用这个化石的年纪来决定这个鱼的年纪。这种鱼哈是教科书说是3亿2500万年以前的鱼，这是在教科书里头的。说这个原始肉鳍鱼是3亿2500万年到4亿千万年的标准化石，这是教科书里头所说的，教导我们的孩子。但是这种鱼今天仍然存在，如果它现在仍然存在，它有可能在任何的这个层地层里头出现，它根本就不是标准的化石，事实上是没有标准的化石，是这是人为的。教科书说恐龙存在于7000万年以前，说他们在6500万年以前就消失了，这是你的孩子每一看的每一本书都这样说。但是现在有人发现恐龙的骨头里头仍然有新鲜的血，去年他们发现在恐龙里头有一些的软组织还没有变成化石的。他们发现在恐龙的骨的里头的软组织没有成为化石，他们怎么想呢？他们会不会想说这个恐龙其实没有几百万年？他们从来不会这样想，他们只会想 他们反而想说，也许化石的过程比我们想的还要久，他们只会这样想，他们从来不会去怀疑他们的进化论的理论是错的，根本就是这个动物不可能是几百万年以前死的，他们却拒绝承认这个事实，他们怕我们进化论理论会不成立，所以他们不往这个方向去想。他们在一个几亿年的地层里头发现一种化石，一种叶子，应该是几亿年的化石，但是就发现那个叶子还是绿的，是1亿8千万年。你看这些他们弄得很漂亮的地质年代柱，你知道吗，这个最大的讽刺是他们发现一种树是直立很高的树，一棵树是经历几个不同的地层地质年代层，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想这个树经过几百万年还站在那里，让岩石慢慢的去累积吗？这个实在不可能吧。像这种化石树，这个到全世界到处都有，然后旁边是有好多不同的地质年代的层，实际上最大的可能是什么？是这大洪水的时候这个树一下子被埋起来了，然后地层在旁边慢慢的累积，很快的累积，这个呢就比进化论的理论远远的更加合理，是吗？像这些化石树，几个经过几个地层的化学树，化石树到处都有，还有一些上下颠倒的树，你看这些树上下颠倒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些树一定是在大洪水的时候忽然被埋葬的，要不然怎么会上下颠倒呢？进化论者他们的解释就是这个树直立了数百年，或者是第二个可能就是它树能够长过岩石，但是第三个解释更合理，这个树是在大洪水的时候以直立的方式葬身水底，这个是第五个谎言，地层并没有不同的年代。达尔文22岁毕业，他那个时候是圣经学院毕业，他想要去做牧师，他是圣经学院毕业，他找不到工作，他的爸爸把他放在小猎犬号的船上让他去经历一下，他带了两本书，一本带了圣经，因为他是圣经学校毕业的，另外一本他就带了地质学原理，就是刚才说的赖尔写的那本书，地质年代著的那本书，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一生。他说这个怀疑，这本书引起他对圣经的怀疑，渐渐的让他离开了圣经的信仰，可见这个书的重要性，他渐渐不相信圣经了。他在全世界旅行，他走了一些不同的海岛，到了南美洲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海岛里头，他发现有14种类不同的鸟，鸟嘴不一样，他很喜欢鸟，他研究这些鸟，发现不同鸟的嘴的不同的形状、颜色、样子，他就有一个感想，他说这些鸟应该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我想他没错呀，这个鸟应该是有共同的祖先啊。 但是这个共同祖先都是鸟。达尔文想说，这些鸟和鹰可能是都是有相关的。他说也许这个虫子和鸟都有关，他想也许我跟这个鸟也有关。所以他后来在他的书里头，他的物种起源的全名是说，生存进程中比较进步的种类可以存留。达尔文是一个歧视其他种族的人，他是说全世界所有的东西真的奇妙，所有的动物所有的植物在时空当中都是一脉相连，多么可悲啊！我是跟番茄和鸟都有关的，这实在是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的，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动物和植物是一脉相连的。达尔文观察到的实际上是微进化，微进化，一种狗可以产生出各种不同的狗，这个会发生的，没错。他看到一个鸟的嘴可以演变成不同的形状颜色，这也是会发生的。这个干的季节湿的季节厚度，这个鸟的嘴巴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都也会有可能改变，这个不需要几千万年几百万年都可以发生。他观察到了微进化，他就会觉得哦，原来狗跟玫瑰都有可能是相连的，这是一脉相承的，这个是就是错误了。他说你这个微进化经过一长段的时间就变成宏观的进化，这个是不可能的。他说哦，如果我们活几亿年是不是就会变成，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玫瑰会变成狗呢，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假设呢？我们可不可以去观察几千万几百万年呢？这根本不是可以观察到的，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观察，没有办法验证。你可以去相信它，但是你不能称它为科学，你也不能去证实它，也不能知道它，这个是不是科学这个东西。查尔文观察到的实际上应该称之为变化，根本就不是进化。他有很好的观察，但是他的结论完全是错误的。他这个狗不管是什么样不同的颜色形状，它还是狗啊。狗和土和狼和土狼是不是同样的？这四样东西哪一样是不一样的？连小孩都知道，香蕉跟其他的不一样，香蕉不属于这一种类。所以呢，我们昨天讲过，进化有六种不同的意思：宇宙、化学、行星、有机、宏观，这五样东西都是不能够观察到的，也不是科学的。我们看不到宇宙的进化，我们看不到氢元素的进化，我们看不到行星的形成，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生命的起源，我们也没有看到宝藏，我们从来也没有看到生星球的形成，我们没有看过生命的起源。你有没有看过非生命产生生命呢？没有啊。那有没有一种动物变成另外一种动物？有没有看过猫变成狗呢？你没有见过吧。我们只见到一种的，就是所谓的变化，实际上是狗有几百种不同的种，但是这个是最后的一种的定义，这个是微进化。我们说 我们说进化没有发生是指一到五没有发生，从来没有发生，但是呢，但是进化论他们把第六种，就是狗有250种，他们就把这个当作证据，然后告诉小孩子说一到五都发生了，用这个第六种来证明一到五是已经存在。你实际上你可以去相信他，但是你不能够教小孩子说这是事实。你可以说这是宗教，你不能够说这是科学。你随便你相信什么都没有关系，但是你是相信这是宗教，你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事实，这是一种信仰，一种世界观。所以达尔文他从一个唯进化，他一下跳到跳越过逻辑，跳越过信心，就变成宏观进化。他等于是说我们的共同的祖先实际上就是岩石，产生出玫瑰，产生出狗，他有什么事实证据呢？学校老师向学生提出这样的证据，要学生相信宏观进化。他们提出一个一样的定义，就是说 descend with modification， 就是经过改变的继承，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变化。他们就要从这个来做一个假设，然后让骗取学生从开始相信进化论，然后呢接下来他们就加上一些其他的东西。他起先说是随着时间改变，第一步。第二步他说生物随着时间而改变，他们就是很狡猾的开始去从一样简单的定义增加一些。接着第三样，他们又说物种又随着时间改变。小的改变是有的，但是兔子永远是兔子，兔子不会变成狗。所以从进化的定义他们来玩手脚，他们所谓的进化实际上是名不符实。他们用进化的一个定义来证明所有的进化，这个不是教或这个不是教育，这个乃是洗脑。他们说他们偷偷的混入其他的进化定义，就是说宇宙的进化，有些进化都跟微进化一样。如果学生说不对呀，有问题，他们说你们不了解科学。这个就是现在的学校的现状。如果有任何人去质疑进化论，他就会分数受到影响。这个是撒旦的大本营，学校的科学教科书变成撒旦的大本营。有没有人去看那个电影 Excel？ 很棒哈，我们今天晚上要看。今天是17:40在 West Park 8， 今天晚上我们7:40一起去看那个 Excel 好吗？这个电影很好看，希望我们准时下课，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从来没有人见过狗产生出非狗，所以你就这个必须要想象这个进化发生，这个根本不是科学，这是根本不是科学。而遗传基因的障碍使这种事情不可能发挥。然后部分发展出来的狗的话，你去跟谁交配啊？如果有这样的事，如果是有过度的品种，这样的品种怎么生存？它怎么样繁衍后代？如果像就算你的品种的交配如果又有任何的改变的话，离了原来的品种越远，它的生存的可能性越低。 品种的改良是有它的限制，比如说蟑螂对杀虫剂会产生抗体，它的改变是有限制的。有人说这个鸟进化成为恐龙，那如果是过度的品种，这个鸟有一半的翅膀有一半的脚，它怎么样生存？他们实际上他们的染色体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同的种类的动物的染色体是完全不一样，你不能够信口开河说这个恐龙会进化成为有益的。农夫尝试去改良品种得到较大的猪，但是它不能够产生出像德州一样大的猪。然后这个蟑螂虽然对杀虫剂产生抗体，但是它仍然是一只蟑螂啊，它没有变成其他的品种啊。我们来试试看，我们去给这个蟑螂弄杀虫剂，它看它虽然产生抗体，看它会不会变成进化成其他的动物。从来也没有人见过任何这样的事情。你品种改良产生出来的都是相同的品种的动物或植物，这是变化，这不是进化。而且新的品种的基因资讯一直存在，没有增加新的资讯。狗不会变成粉红色，狗不会飞，它的基因里头没有这样的资讯。狗不会产生出翅膀，所以变种之后的品种它更加不能够适应生活上的变数。就好像吉娃娃它不能够生出大丹犬，同时吉娃娃在野生的环境里头它不能够生存，两天都生存不了，它就会被吃掉了。遗传基因的资讯绝对不会增加的，它只会失去。而且真正的进化是需要遗传基因的复杂程度增加，而不仅仅是它的改变。我们做这个恐龙不是这个玉米，你用不同的玉米来交配，但是你不管怎么交配它还是玉米，你可以给它各种不同的编号，非常多的编号的玉米，伊利诺州有各种不同的玉米，你不管怎么样去交配它们，你已经有几千几亿种不同的交配，那你每一次你交配产生出来的是什么？仍然是玉米，实在是不可思议吧？都是玉米，你确定吗？你想它可不可以长出金鱼出来呢？可不可以长出老鼠出来呢？可不可以长出番茄出来呢？不可能嘛！你交配了几千几万几百万次。还是玉米啊，你看各种不同的马，斑马、驴、小马，它还是同样一种，都是由马来的。有这种斑马和马配，斑马和驴子配，小马和斑马配，它产生出这个 Zorse、Zonkey、Zony 这么多不同的种类。现在的牛啊马啊各种类是很多， 这个微变化实际上是一种变化，这个是我们看见的，但是这不是进化呀，完全不是进化。现在的孩子却受到洗脑，他们在学校教的不是教育，乃是洗脑。他们学校教授他们说，告诉他们说进化是事实，是在灌输他们意识形态。我的祖母我的叔叔都是在公立学校教书教到退休，所以我并不反对公立学校，公立学校有很多好的老师，但是很多的人却是利用公立学校让孩子采纳他们的信仰，所以他们把进化论用谎话包装成科学，然后在学校里头向孩子来推销。如果我说我有一个理论说这个月亮是实际上是绿色的气势，我可以说这个理论吗？可以，我可以提这个理论，但是我不能够告诉你说我们已经找出一些证据了，我们已经有一个秘密的任务已经证实了这是真的，那我就变成说谎了。你可以有一个很愚蠢的理论叫进化论，你可以，但是你拿错误的证据来到说谎话，来说这个是已经事实，这个是错，这个就不行。进化论的证据实际上已经被推翻，但是呢这些教科书和老师明明知道仍然继续在教导这些证据，说这些证明进化论，他们是在向小孩子说谎。老师不应该跟孩子说谎。我们现在来看看教科书里教什么。进化论错误的两项假定，第一个是突变会发展出新的事物，第二个是自然的淘汰使适者生存而且还能繁衍后代。实际上这两个都不是对。那突变会发生吗？是的，突变会发生。现在的玫瑰是从以前的玫瑰发展来的，以前的玫瑰只有五瓣，然后经过很多很多的突变才会产生出现在的。如果你把这些玫瑰种到野地去，经过几个世代之后，它会变回原来的五片的叶子。所以你不管发生多少次的突变都不可能产生出新的种类，不会有进化。还有一个牛啊，它有五只腿，它多一只腿出来在它的背部，在这个不是，这只是一个腿，这个不是翅膀，这只是它分泌在一个错的地方。那这个突变对它有益吗？这个牛可以跑更快吗？一点都不行。这个是一个变种的这个鸟，它的脚很短，它这教科书自己都承认这种突变不会在自然界不能生存，当然不能，因为它跑不快，狼一来就被吃掉了。所以说自然淘汰不见得适者生存。没有任何增加新的资料，只有损失了一些资料啊。这个也是一个突变的，它是突变的乌龟，但不是忍者。这个不是有益的突变，没有帮助。这个突变能够继续繁衍同样的后代吗？不能，它不能够繁衍同样的后代。那这个是突变的苍蝇，有四个翅膀。你看，他们就赶快说，这个通常的苍蝇有两个翅膀，这个呢有四个翅膀。但是这个，他们说这个是有益的突变，他们说这个是自然适者生存。他说这些有害的不生存，有益的，他说这些有益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没有他也承认这个四个翅膀是有害的， 所以我们也知道说有害的突变不能够传代下去，也不能够使人进化，但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任何有益的突变。好，有人说好，如果我们他们说自然淘汰导致进化，实际上正确的说法是自然淘汰实际上就是使进化不可能发生，因为突变都是有害的，你从来没有见过有益的突变。自然淘汰不可能导致进化，自然淘汰不能够产生新的，它不可能使不可能使这个蟑螂进化成为更好的动物，其他的动物，所以这个是它只发生于已经存在的生物性质中，不能够创造新的，所以这是一个第十个谎言。自然淘汰好像是品质控制部门，但是你说这个工厂的品质控制部门要多久的时间才能把车子变成飞机，需要多长时间，实际上多长的时间都不可能。自然淘汰也就是品质控制，它不可能使一种东西变成另外一种东西。有人拿白鹅来做证据，说白鹅是进化的证据，这个实际上是胡说八道，因为这个课本上所写的这个证据实际上是假造的，他弄出来的这些白色的鹅实际上是有人把它贴上去的。他们就发现以树变颜色的时候呢，那个鹅会变颜色，他们说这是进化。但是问题是这个是鹅啊，不管是白鹅还是黑鹅都是鹅啊，没有进化啊。白和黑这个不但是假造的证据，同时它本身也不能够证明进化。这个是他八年级的时候就做过一个这样的试验，但是呢，这个实际上这个证据是伪造的。那他们用这个鹅来做实验，得到什么结论？说树变黑色的时候，鹅的比例由大部分白鹅变成大部分黑鹅。然后他说鹅能够适应新的环境，竟然他们得到的第三个结论是说，这个就证明万物都源自一块石头，这个实在是很不合理的一个信心的跳跃。适者生存没有办法解释适者的来源，你说这个品种为何幸存，因为它是最适合的，那你怎么知道它是最适合的？因为它存在下来了。这个实际上这个是完全的循环论证的谬误，这个就是应该说是最幸运者得到生存。他们看到很好的观察，但是得到错误的结论。果蝇，他们用果蝇来做各种不同的试验，白眼的果蝇，弯曲的弯曲的这个翅膀，还有没有翅膀的果蝇，不能飞。他们只实验出来各种不同的突变，八万代果蝇之后，他们得到一个结论。他们说所有的突变结果都比最初的果蝇退化，所 所以他们的结论是果蝇一定已经进化到了尽头。这是什么结论？实际上你应该得到的结论是果蝇根本没有在进化。这是自圆其说，所以他们得到的结论还说达尔文比以前一样的这个适用。他说这是进化啊，北方的苍蝇的翅膀比南方的苍蝇翅膀大4%，他们庆祝达尔文仍然是成立的。这是他们的证据，证据是我们都，他说我这个就是证据，证据证明我们都是从岩石变来的，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他们叫小孩说你要批判性思想，但是呢小孩子一质疑进化论，他们就不接纳。他叫你想，他说你觉得人类仍然在进化吗？这是什么问题？这个已经有预设的问题。他的问题有点像说你已经停止殴打你的太太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他假设你在殴打你太太，如果你说是，那就表示说你承认你打你太太，如果说你说不是，表示你还没有停止打。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是有陷阱，那他在学校的功课里头给孩子的就是这些有陷阱的问题，有预设的问题。哦，他们从这个顽固各种不同的人啊，猫啊，鲸鱼，马，蝙蝠，哇，他是从这些相似的这个结构说，哦，我们都是从石头进化而来的。问题是，实际上这些相似可能是不是有共同的祖先，乃是有共同的设计者。你知不知道？你知道各种不同厂牌的车都很相似吗？这些想是不能够证明说这些车都是从一个滑雪板进化来的，这只能够证明说有相似的相同的设计者。这是第二十二个错误。这个是比较解剖学实验的错误，这是第十。有很多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些移机器官啊，退化器官啊，眼睛的复杂，我们没有时间了哈，我们要需要另外一个半钟头。我们要休息啊。那你问他说生物老师进化的证据在哪里，他说地理学有。你问地理学有老说进化的证据在哪里，他说在人类学里头。人类学说在哪里有进化的证据，人家他们就推说是在生物学里头。他们在到处就像打太极，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证据，他们都说在其他的部门有证据，实际上是没有证据。进化论就是一个骗局。这本书哈，Icon of Evolution， 它是一个 DVD， 它本身不相信年轻地球，但是它这个 Jonathan Wells， 这个今天晚上要看的电影就是跟它有关，这本书非常值得看。希特勒说要控制教科书就可以控制国家，今天我们的教科书是在进化论史控制者手中，所以我们的孩子就是在他们的手中，他们被洗脑。我们在这个自己所在的地方怎么样才能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如果去drdino.com， 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有很多东西给你建议怎么样可以改进这个状况。不管怎么样，希望你能够用各种的方法，然后发挥你的影响力，然后 把这些创造论的食物放进公立学校图书馆，然后把这些错误的资料拿移除。你可以有一些知道你的，你可以拿这本书来做参考，你可以看学生的合法的资料。那如果你在学校质问你教你的孩子不要公开质问老师，下课之后和他们交谈，但是如果你的孩子经常迟到惹麻烦不做功课不专心听课，就不要告诉老师你是基督徒，然后希望你能够孩子做一个好学生来影响老师。如果在教科书里有跟进化有关的问题，你考试的时候有这样的问题，你可以跟他说教科书是这么说，但是这是不正确的。然后你可以学习教材，但是要真的要批判性思想。如果他们教导违反宗教信仰的事物，你可以豁免，你有权利豁免那一堂课。所以老师看录影带为他们祷告，邀请他们出席创造论讲座如果他们有问题打电话给 Eric， 或者是要求他们邀请创造论讲员邀请我去这个他们的课堂上去讲，或者去放映创造论的录影带。我们的事工完全是靠你的爱心奉献，如果你愿意去奉献支持我们的事工，你可以写支票写 EFCI， 然后是为了我们的机构。好，10分钟以后我们要开始下一堂讲座。